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我们心里珍视的东西都是有重量的，要习惯带着这个重量好好生活。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杨丽。今天晚上我们将继续来分享遗书的《开道荼蘼》这本书。我看着他，我也许错了，但我相信你，你不会后悔的。不到20分钟，他的摄影师小杨赶来，提着一瓶香槟。找到了，嘴里嚷着，让我看看。他是个瘦长的年轻人，像是佐文斯的影子。是你？他瞪着我，果然天衣无缝。摄影师取出道具，替我拍一大叠即拍即看的照片。他与佐文斯指指点点，出色，但非常生硬，要100多卷底片后才会有转机。此刻他认为摄影机为食人兽，必须熟悉相机才行。那不是问题，我嘟囔着，我不十分确定我有那么多时间。小杨冷冷地说，多少女人梦寐以求呢？杜丽莎昨日才求我，还有咪咪，还有朱莉想东山复出呢。佐文斯带我回答，小杨，她不是模特。你不是，难怪面孔这么新鲜。小杨问，那你是干什么的？电影吗？电视？都不是，不准你多问，星期天到你的摄影室去。好，小杨收拾，叫化妆师替他画重眼线，还有头发要烫皱，球鞋倒可以用。佐文斯说，非要把所有的女孩都变成庸脂俗粉，不能使你满足。我不烫头发，我抢着说。当然，你梳马尾即可，佐文斯说。小杨耸耸肩，星期天记得，星期一我便去纽约了。得了，佐文斯要把他推出去。女职员捧出香槟，我们几个人干杯。他们走了以后，佐文斯同我说，肚子饿了吗？一起去吃饭如何？我换过衣裳再说吧，就穿这件，我这里有披肩。我笑说，这么疯，我也过了那个年纪，还是让我换衣服吧。他也许会怪我过于捐介，但我没有义务故意讨好他。以前我会那么做，但以前我不懂得爱护自己。他帮我套上大衣，我们找到街伊拉利的馆子吃菠菜面。你是网球好手？他忽然问，平时还带着护手吗？我一震，随即答，同我的球鞋一样，习惯了。其实我并不喜欢不修边幅的女人，看上去邋遢像，但你不同，在你身上便是潇洒，这其中有微妙的分别。她声音低低的，其中自有动人之处。我又一震，不过立刻笑，骂我邋遢。她揉揉鼻子，已经去到尽头，风头出到足，粉擦得不能再厚，青春不能再回来，服装不能再新潮，触目暴露，观者一点儿想象力都没有，非常乏味。而你，你是一块璞玉。我既好气又好笑，说来说去不过是把我当作一块可有理大力发挥的画布。他微笑不语， 忽然之间我尴尬起来，飞红了双颊，自己先诧异了，脸红在于我是早十年都未曾发生过的事，这是不属于我的生理现象。我用手托着面孔，只觉得热辣辣的，四肢神色古怪，他笑眯眯地凝视我。干嘛？我呛白他，欣赏我发觉的哺乳啊。他声音也带些羞涩感。我大口喝着啤酒，将一小盘菠菜面吃得精光。你这样吃法一下子就胖了，他警告我。什么肥？我笑，那感情好呀，你得到的是一块肥胖的哺乳。如今的女人很少敢往身上添肉，你是个例外。我放下刀叉，哼，越说越离谱了，你算是哪一门子的专家呢？别忘记我专在女人堆中打滚哦，我是裁缝。真正的意外，裁缝。他声音中有一丝幽默与自嘲，虽然现代人给我的职业一个漂亮的名称叫我服装设计师，但实际上我是裁缝，不是吗？我连忙说，那会计是什么呀？不外是账房先生。他哈哈笑起来，账房小姐。人肯给你一个漂亮的名目你就接受，何必苦苦追求真相呢？说穿了，哪里有什么好听的话。他听完这话沉吟许久不想，我这才觉得自己说过火了，怎么动不动就搬人生大道理出来，连忙说道，晚了，我要走了，我送你回去吧。好。那天回到家里，我真觉得自己找到一个谈得来的朋友，生活正常了，牢骚少许多。母亲问，不想再搬出去了吗？父亲不以为然，好容易他不提，你又来提醒他，极辣埋怨，在不毛之地做工都那么有痛，真服你，中环都被你们这些天之骄女霸占去了，我不如往土瓜湾跑。你打算一件衣服走天涯？吉娜说。不必再买新的了，我说，买了也不会穿，难得换花样。现在不流行嬉皮土了？他瞪大眼睛。你诋毁我？我诅咒他。你说我脏？我可是天天洗头沐浴呢，非常注意个人卫生。那你想做什么？做我自己。你现在有男朋友总得打扮一下吧？他不服。男朋友谁呀？当然不必买衣服啦。他挤眉弄眼，还怕没人把时尚的衣服送上门来？我这才醒悟过来，他指的是什么人，淡笑不语。事实不是他想的那样，事实我与左之间有点似兄弟姐妹。大城市里的男女关系一向快如闪电，来无踪去无影，反而是友情来得长久。此刻我需要朋友多过需要情人，而情人真是要多少有多少。很高兴你终于可以从头开始，吉娜说。他这么一说又提醒我，吉娜口中不语，手却转动另一只手上戴着的护腕。多多享受。我抬头看吉娜，在这个城市里是否每人都知道每个人的事呢？你害怕？吉娜问。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我低头，我并不害怕，我只是觉得累。他担心，那还不如不回来的好。我以为你早已忘记了，别人不忘记不要紧，只要紧是你自己要忘记。谁说不是？我说，我也以为可以忘记。有什么风声吗？吉娜问。那日我仿佛看见他。吉娜笑，人海茫茫哪里有这么巧。真的？我苍白地说。我吓得什么似的，如惊弓之鸟，一朝被蛇咬，终身怕蝇神。吉娜不发表意见，静静地听。我的反应如此强烈才吓到自己，我说， 已经七年了，七年跟一个世纪没有分别。吉娜挥舞着双手，你还有伤痕？我深深地吐出一口气。吉娜同情地看着我，难道还要第二次出走吗？这次回来是因为父母叫他们一趟趟往国外跑，真不忍心，决意陪他们一段日子。我用手捧着头，我已经够令他们羞愧了。听你的话像是犯过什么弥天大罪似的。吉娜的笑容也勉强起来，快别说下去了。嗯，我点点头。佐文斯这个人怎么样？他很有艺术家气质，与他很谈得来。说起时装，他可以滔滔不绝，说到别的就带三分羞涩。这样的男人应该配纯洁的女子。吉娜做掩嘴胡状。啊，你几时学的这样文艺腔？你听过索顿与俄莫拉的故事吗？那两个城里找不出一个艺人，在这城里什么地方去找纯洁的人呢？母亲探出头来，你们俩叽里咕噜的说什么呢？我吓得跳起来。吉娜更加笑不可抑，我心茫然，就像我俩念中学时，两个人关在房内，上天入地无所不谈，直至天亮，直至母亲前来干涉为止。吉娜与以前一样，而我却永远不能恢复那时候的自己。我一个人坐在房内，时光大幅大幅地跳跃回去，也是一个这样的季节，刚毕业，做了新旗袍穿在身上充大人。一日自外头回来，看见书房内有人。韵儿，母亲在现实世界里叫，出来吃饭吧。我这才发觉自己出了一额的冷汗，连忙用手扶掉。是他，他不置信地朝我看。你，他说，你是小韵？啊，真不相信你是小韵。看着你出身一团粉红色的肉，真想不认老也不行了。妈妈推门进来，韵儿，怎么叫你不应呢？来了，我回过神来，来了来了。饭后陪父母看电视，思潮再也没有游荡。第二日照常上班，比往日更苍白。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嘴角永远下垂。谁人独自流落在荒岛上还会傻笑呢？笑是笑给别人看的。过了18岁，谁还会为一朵云、一阵风、一只玫瑰、一句素语而笑？都是牙膏桶里的假笑，适当的时候挤一些出来应用。牢骚同笑脸也一样，时不时要发一发，否则别人以为阁下对生活太满意，未免沦为老土，故此千万记得要抱怨数据。只有叹息声不由控制，一下子泄露心中之意。小老板见我进来便说，佐文斯找过你？找我做什么？我问。电话是你听的？他约你吃饭，小老板说，你马上去，这也是公事，我希望他能帮我设计。什么？天降降大任于我？不不不不不，我一点把握也没有。韵娜，你也太老实了，谁对什么有把握呢？谈生意谈生意，可见谈谈就成功了，谁要你担保呢？台子上一大堆功夫要做，我没好气。那么做完马上去。你怎么同他聊起来？我们本来是认识的。我同他提一提吧，我说，表情要迫切点。我只好笑了。老师的办公室有老师的好处，鸡犬相闻，不愁寂寞，但专心要写一点东西的话，真要有点定力才行。我咬着笔正想写一篇预算，那边尹姑娘接了个电话，明显是男友打来的，马上用手支着腮，交不胜利。嗯，不知道，你说呢？我也接过这样的电话，我的思潮飞出去老远。小韵，听说你喜欢吃大闸蟹，少女不应有老太太的口味，不过我订了10只最大的肥蟹， 今晚出来如何？滕伯母她在巴黎购置新装，每次都要亲自去，因为有一个店开着，当然不赚钱，不过有个去处给她，打发时间。喂，到底出不出来吗？我暗自出神。王小姐，二号线，外边叫啊！我连忙接电话。我是左文思，是，我问怎么样？今天出来拍照，小杨都准备好了。我在上班，我提醒他，而且上次说好像是星期天的。下班后累得眼袋发黑，有什么好拍的？不要紧，憔悴有憔悴之美，我从来没美过。已经答应我了，你可不能出尔反尔。他真有办法，我可以早一个小时下班，不过你要答应曹小开替他设计运动服。我说，这曹某真死性不息。好，我替你想一想。左文思说，真的？那我三点可以出来。他说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我松了一口气，但愿下次做不要叫我拍照，我并不美，而且根本不上照。就算准时赴约，他也永远说他已等了很久。谁相信？我说道。你瞧这胡须，他直指下巴，都是等你的时候长出来的。他一向会说话，那是著名的。我下楼去见左文思的时候，他倒真的已经等了很久。三点钟我接了一个电话，说公事，足足说了20多分钟，再收拾一下共花掉了半个小时。但他什么都不说，只是双手插在口袋中，微笑地看着我，真叫人心软。天还是灰暗，下毛毛雨，混着工业区飘荡着煤灰，脏得离奇。不过他的姿势一点也不像站在小贩摆摊与工友出入的地方，他像站在初春的巴黎，在迪拉贝路的咖啡站外。他说，你看上去很好，我今天穿了新衣服，漂亮的裙子，拉夫罗兰。左文思说，是的。我说，吉娜借给我的，你应该穿我设计的衣服，我们走吧。他拨一拨我的头发，头发若留得长些就更好了，男人总喜欢女人留长发，一种原始毫无意识的喜爱，因为长发牵绊不利于女人，使女人看上去柔弱，他们却高兴了。左文思深深看了我一眼，你太敏感了，而且疑心太重。我知道，以前我不是这样的。我问，你也设计运动装吗？左文思说并不，所以拒绝，但曹氏接的都是运动衣订单。愿意帮忙吗？我说，在公事上我并不是一个可爱的人。左文思说，我相当精明，不易相处，私底下呢？你那么聪明，相信已经看穿了我的真面目。他低着头说，许久之前我喜欢观察人的心思，但现在人家说什么我愿意听什么。我并没有看穿左文思的真面目，我不再有兴趣。我说，我只知道你喜欢我，认为我够资格为你的时装充模特。他转头看我一眼，微笑。小杨的影视成色很伟大，看得出落足本钱，这年头做生意讲究装潢。他有化妆师，把我的头发往脑后一勒，开始替我画大花脸。画完之后，我一看镜子吓一跳，像等待毒品救急的瘾君子。我问，眼窝真的要如此深吗？嘴唇要这么浅？他们把我头发通通竖起，移向一旁，然后使马尾巴开花，像喷泉似撒开。左文思问，如何？像一只用破了的稻草人。我说，大伙儿笑。我穿上左文思的精心杰作，最喜欢他一件黑色细吊带的绸衣，只带只绳子般细，随时会断开似的，非常令人担心。于是设计已达到了目的。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摄影师为我们拍照，一致通过我有最好看的足趾，小小一只，犹如孩子，不像一些人穿高跟鞋穿坏脚，拇指特别弯曲粗壮，故此叫我赤脚。才拍三件衣服，我已嚷嚷着累了，不肯再往下拍。我还以为一个小时可以拍妥，这样下去难保不到天亮。我已经在这个影楼里耗了3.5个小时。祖文斯说，你现在知道模特不好做了吧？我嘟囔着，会计师也不好做呀。正在这个时候，摄影师助手说，舒东小姐来了。我一抬头，看到一个年近40的中年女子浅笑着进来，我有一点意外，这种时间走上来且人人认识她，不见得是客人，那么是谁呢？只见她头发剪了最时尚的式样，穿着宽袍大袖的衣服，与她的年龄不甚配合，但看上去并不觉太不顺眼，面孔保养得很好，但毕竟40是40了。她是个很优雅的女人，看得出环境极佳，身上佩戴都极尽考究之伦饰，一只小小的鳄鱼皮手袋，最斯文的鳄鱼皮鞋，左手无名指上戴一枚大钻戒，手表是实心的那种古画样式，密密麻麻嵌着宝石。谁呀？左文斯的秘密情人？我暗暗留意文斯的表情，他不甚愉快，淡淡地跟他说，你怎么来了，并没有欢迎的意思。我深觉诧异，他是谁？我尽量不把那个谁露在面孔上。我路过在楼下碰见小杨的秘书，他说你们在这里工作，我猜想你们或许会肚子饿，带了一些点心上来，他十分温柔地说。祖文斯仍然是那种口气，我们没空吃。这人是谁呢？佐文斯是个极其温柔礼让的人，我不能想象他会对任何人这么不客气和这么冷淡，况且这个人又这么温驯低声下气地对他，我有点看不过眼。后来一想，管我什么事呢，每个人都有他的秘密，每个人都有他的心事。我别转面孔，趁机到更衣室去换衣服，到穿回我旧衣服的时候，那位女客人已经走了。可怜的女人，小杨低声说，你不该这么对她。左文斯不出声，她实在关心你，小杨说道，别理我。文斯，你也要想一想，你知有今日还不是她给你的。左文斯刚想说话，见我出来便住了嘴，事情就很明白了，苦学生在他行业中要爬起来占一席之地，没有人提拔一把是不行的。于是这位女士慷慨地运用她的权利，而佐文斯得到她想要的，也付出了代价。事后总是一样的，她认为她不再需要她，而她再也留不住她的心，真可悲。 这种老套的故事不时的发生，而当事人好此不彼，欲仙欲死的乐在其中。没想到清秀的左文思也是其中一名。我说，改天再需要我的话，你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找到我。左文思说道，签一签这份简单的合约再走，每一个小时你可以得到150元的酬劳。大买卖，我笑。小杨说，别忘记走红之后另作别论，人总要有个开始。左文思面色甚坏，恃才之兴高采烈全数为那女人扫走，他颓废的眼皮都抬不起来。小杨当然也看得出来，他说，来玉娜，我送你。我也不用人送，我扬扬手，各位再见了。小杨拉住我，胡说，来，我同你一起走。他替我穿上大衣，下楼时我看了左文思一眼，他如遭雷击似的换成石像，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小杨说，他非常情绪化，你同他不熟，没有看过他发脾气吧，吓死人。工厂有一批衣服做得不理想，被他逐渐推到电剪下去剪得粉碎，红着眼像疯子一样。他们艺术家是这样的，我说。文思可不承认他是艺术家。我说，左文思说他只是小生意人。小杨说，你很清楚他。他并没有提到那个女人是谁，我也没有问，不是我欠缺好奇心，而且我与左文思不熟，犯不着追求他的事。在如今，投资感情比以前更不容易，还是自己守着有限的资产好一点。谁没有阴暗的一面，要相信一个人会忘记过去是很困难的事。左文思不能，我也不能，没有人能够。看到他这一幕并没有令我对他改观，我们只是朋友，友情是不论过去的。小杨说，玉娜，我在此地替你叫了车子。好。我上街与他招手道别。左文思许久没有再打电话来，我只在报道上看到他的消息，某专栏作家在教导读者吃喝穿之余，批评左文思傲气十足，不肯接受采访。某名流太太说，她想也不会想穿着本港制服装，除非是左文思的设计。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仍然穿着吉娜的施舍品。吉娜问，你与左文思之间没有了吗？不是听说你们在一起了？他被我知道了秘密，不高兴再与我做朋友了。你怎么不把他抓牢呢？吉娜抱怨，看得出他那么喜欢你。抓？怎么抓？你同我一样是不知手段为何物的女人。我笑，最多是有人向我们求婚的时候看看合不合适。把自己说得那么老实，吉娜慧洁地笑了。现在流行充老实吗？我只好笑，老实与纯洁。他曾经同我说，你是个最最聪明与最最笨的女人。聪明在什么都知道，笨在什么都要说出来，心里藏少量的尖也不打紧，你记住了。当时我嚷着说，我要去见他，我要告诉他。他冷冷地说，你以为他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吗？我弯起嘴角也讽刺地笑，真是可怜我年少不更事，被玩弄在股掌之上。人总是慢慢学乖，逐步构造起铜墙铁壁保护自己。那日下班看到左文思在楼下等我，腋下夹着一大堆文件样的东西，他的微笑是疲惫的，身子靠着灯柱，像是等了很久。我迎上去，你怎么如神龙见首不见尾，神出鬼没，声音中不是没有思念之情的。他忽然握住我的手，玉娜，我们都是感情丰富的人，为什么要努力压抑着不表露出来呢？我不想。叫我如何回答他？我们并排走着，路过臭豆腐档，我摸出钱买了2块，涂满红辣椒，窜在竹枝上大嚼。他不出声，看着我那么做。我把竹串递过去，他就着我的手咬了2口， 随即掏出雪白的手帕替我抹嘴角的蜡酱。麻纱手帕上顿时染红一片油渍，我感动了，犯了旧病，说道：我有不祥之兆，我们两个人之中必有一人会遭到伤害或是两败俱伤。他说：可是我们还是遇上了，每天有上十万的男女相遇，你心中没有异样的感觉吗？没有。你如果不是很幸运就是骗我，我心为你震荡，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我知道，多年之前为着另一个不值得的人，一颗心胀鼓鼓的荡来荡去，不安其位，又充满激愤，把遭遇告诉每一个人。多年之前，左文思说下去，我也以为是误会，近了这几日发觉已成事实。我今天来说我，他看着我说不出口，我督促的微笑，比想象中难说吧。左文思叹口气，他们说每个人命中有克星，我不再说下去。你打算如何？我说。你会不会接受我的要求？左文思说。文思，别开玩笑了，我拒绝。连我都可以鼓起勇气，你又有什么问题呢？我不作声，不过是过去一段不如意的事令我有了戒心。我一震，别转面孔。你自以为掩饰得很好，其实谁都看得出来。你放心，过去是过去，我绝不会问你，你左手护腕下遮盖的是什么？说得再明白没有，也是叫我不要问那优雅标致的女人是何方神圣。过去的一笔勾销真的可以吗？我说，让我想一想。我转头走了。你不要看看你的照片吗？有什么好看的？我说，对镜子不就可以看个够？那当初为什么接受我拍照的邀请呢？因为你，我坦白，你使我觉得不可抗拒。这么说来，你不讨厌我？他苦苦追究，这便是痛苦的泉源。倒霉的左文思，本来他是自由自在、快快乐乐的一个人，爱发脾气便发个够，孤傲任性，也可以美其名曰为独特的气质。但如今他跑来土瓜湾一座工厂大厦，等一个不敢与任何人发生感情的女人。他今年的运气不佳。我很喜欢你，我说。我觉得人同人的关系应该适可而止。你怕了？是，我说，我怕得要死。他笑了，他拉着我，我们在拥挤街道上肩并肩走着，人群把我们逼为情侣。我也不知道要跟他走到什么地方，但觉得身边有个人，而那个人又那么喜欢我，真有踏实的安全感。我双眼湿润，鼻子都几乎红了起来。他叫我上一部小小的跑车，挤在一起。这部跑车像只小动物，呼着气，喘息着，载着我们向前开去。我们来到近郊，他住在四层楼那种房子的顶楼，带我上去，开了锁。房子很普通，并没有实力装修杂志上的样板住宅，但非常舒服。什么？我问，没有镀金水龙头吗？你不要再淘气或是故作诙谐，在我面前没有必要这样的。听他这样说，我只好安静了下来。他这层公寓最独特之处，便是书房的半扇屋顶都是玻璃天窗，室内可温暖如初。我坐观景象，墨蓝的天空上洒满银星星，像天文馆中所见的一模一样。好地方，毫无疑问。我们两人都非常拘谨，不知该如何开始。应当先吃吃饭，亦或听听音乐，还是什么都不必理会，先拥抱接吻？我们犹如那种穿着校服的小情人，一派无知。我看着文思，文思看着我，面面相觑。我忽然笑了，我说，男女独处一室也不一定要睡觉的。可是现在如果不建议睡觉， 仿佛嫌对方不够吸引力似的，他也笑，我更加合不拢嘴，而且不睡觉跑上来干什么呢？文思摇摇头，真是现代人的悲剧。我把头埋在臂弯里，笑得透不过气来。多少次为着似乎应当这么做，或是人人都是这么做，便也急急地做了。听听音乐吧，我有些非常轻以及不费神的音乐。他开着音响设备。有没有吃的东西呀？我说。你是我所认识的女人中最爱吃的。左文字用手点一点我的鼻子。我皱皱鼻子。我给你看我帮你设计的衣服吧。我亦或是曹氏？谁关心曹氏？他笑着。单位我一人吗？是的。我忍不住跟他进了房间。女人就是这样走进男人的房间的。那是工作间，挂着许多衣服，色彩缤纷。为我做的，我不置信。为你做的，他轻轻地说。全部用柔软的鹅皮，全是不切实际的颜色，浅紫、浅灰、粉红、嫩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采用黑白以外的颜色。但金皮，我轻轻地抚摸着。是，我喜欢这个料子，他兴奋地说。你看多么美，然而最不经穿，一下子变脏了，觉不觉得悲凉？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不出声，为我，真是的，为了什么？为什么？穿来看看吧。我忍不住去换上一件，那件小小黑色的背心上布满星状的小水钻。紫色的大裙子，皮质柔软的似布料般，加上垫着肩的窄腰小外套，标志的不可置信。款式并不算挺新式，但组合的非常浪漫，令我感觉如公主。文斯说，这是给你穿的，不是去参展的。脏了怎么办？我彷徨地问。脏就是脏，当它是粗布裤穿。太任性了，时装是任性的。文斯微笑，你想想，汽车才4万块钱一辆，可是一件好一点的厚斯顿尼大衣往往也要这个价钱，公寓30换一层。芬迪皮大衣也一样，有什么好说呢？我同你买下它们吧，我实在不舍得脱掉。这里还有其他的款式，还配了毛衣、围巾之类的，全是平日上班可以穿的。他说，还有一件，这一件是陪我吃饭时用的。我笑，心头发涩，鼻子一阵酸，人真真的坐下。隔半晌又说，我同你买下它们吧，非卖品。他说，况且，他傲然地说，你买不起。嘿，我只好苦笑，一共7套，够你日常穿的。谢谢你，一声谢就够了。他凑向前来，这些日子来，我为你绞尽脑汁，此刻还有人拿着我设计的样子在替你赶制手制毛衣，你要我怎么办呢？我假装吃惊地退后一步，以身相许。我用手交叉护着胸前，虚伪地以弱女子的口吻说，我是纯洁的。你这个人，他哈哈大笑，随即又皱眉头，现在女人太流行以身相许，不算一回事。不不，我要求的不止这样。别贪心，我一本正经地说，得到肉体就算了，有事不可盛气凌人。他递过来一杯白酒， 我们笑也笑得累了，于是一饮而尽。我还是要谢谢你。这时猛然一抬头，才发现他把我的照片全镶上了镜框，都挂在墙上，只按头上压在玻璃板下，无处不在。而在照片中，我有一双冷冷的眼睛，不自信地望着整个世界，嘴角的笑意却是诚恳的。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嘴唇略微哆嗦一下。你终于看到了，文思清说，这些照片已经往纽约去了。我不敢抬起头来，霎时间我变得万分金贵，因为被爱的女人永远是金贵的。要我如何报答她呢？我只有身体，我没有心。许久许久之前，我的胸膛已经空荡荡，成为一颗空心菜。我们俩默默地坐在小室中，不发一言。我摸着裙子，在它上面划暗纹。与男人独处一室，毫不畏言，经验丰富。相信文思也是身经百战的人物，但今夜我真是发昏，他也大失水准。相对无言，心头有种酸涩的感觉。不谈过去是不可能的，过去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倘若他问是什么令你踌躇，或是那次的伤痕真的那么深吗？我还不是要向他交代，而我最恨解释。他并没有问，所以两人一直维持沉默。面前似有一栋无形的墙壁阻挡，门铃在这个时候响起来，响得真不是时候。文思并不打算去开门，他没有站起来，这人当然不会是来找我的，所以我也并不关心。门铃继续响了几声，我无法装作没听见，向他看去，他也无法没有表示。但刚在他站起来的时候，大门外稀稀疏疏地响起来，分明按铃的人持有钥匙，在开门进来。可怕，这会是谁呢？谁会把门钥匙交给另外一个人？门开处，我与文思同时怔住。进来的是苏东小姐，她换了衣服，穿着黑色的窄身裙子，黑色丝袜与高跟鞋，整个人包在黑色之中，有她的一股哀艳与神秘，面孔仍然细致的浓妆着。三个人面面相觑，最尴尬的自然是我。苏东小姐张大嘴，她向文思说，我以为你不在。文思恼恨，额角的青筋都露出来了。既然以为我不在，你还开门进来干什么？你为什么不可给我一点自由？他握紧拳头，情形可怖。苏东退后了一步。我抓起手袋说，我要走了。夹在这两个人当中，什么好处都没有，迟早不知左夹还是右夹要挨一巴掌的，避之则吉。我匆匆走过去，文思一把拉住我，不许走，玉娜，你不许走。我拍拍他的手臂膀，镇静点，左文思，请你控制好你自己，我不方便留下来。那么我走，苏东说，你破坏了一切，然后一走了之。文思指着他骂我。苏东泪如雨下，我什么都为你，文思，我这一生都是为了你。上演苦情戏了，我何苦在这里充大配角？立刻夺门而逃。左文思一直在我背后追上来，叫着玉娜，玉娜。我如100米赛跑似的，逃得如丧家之犬。最怕这一招，到街上招来不接车，立刻跳上去回家。妈妈见我气喘吁吁，奇怪地问，怎么搞的？出去时跟回来时穿不一样的衣服。我这才发觉身上还穿着左文思那套精皮衣服，连忙进房脱下来挂起。脑海中思潮翻滚，过了很久才熟睡。左文思的电话并没有追踪而至，谢谢上主。第二日我去上班，小老板追我要左文思的设计，我向他大吼，我没有法子。 刚在教就有人送来设计图样，正是曹氏制衣要的图样。小老板眉开眼笑地接了去，说你太有法子了韵娜。我用手托住头没有表示，左文思这样讨好我，分明是要我与他继续来往。我背后有大段千丝攀藤的过去，他又与舒东小姐纠缠不清，两个人都不明不白，碰在一起犹如一堆乱线，我没有精力理出线头。现在我最不需要的就是这种关系。小老板手舞足蹈，兴奋地跳来跳去，我一边工作一边发呆。中午时分，我走到楼下去看左文思是否在那根熟悉的灯柱下等我，张望半晌不见他。我把双手插在口袋中，其实心里是巴不得他不要来，既然想他不来，为什么又会下楼去找他？找不到他怎么又有失望？我很惆怅，见到他至少可以把话说清楚。我低头默默往回走，猛不觉横街有个人踏出来，我险些撞在他的怀里，不怪自己冒失，倒恼他不待眼。我皱着眉头，坏脾气抬起头来，想好好的瞪他一眼，谁知视线落在他面孔上，整个人如被点了穴道似的动弹不得。玉娜，他的声音很温柔，但听在我的耳朵里却如针刺，发出锐痛。我脑门嗡嗡作响，看着他，不知回答他还是不回答他。我的双手仍然在口袋中蜷缩成拳头，是他，终究叫我遇见了他。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呀？他微笑问，像不认识我的模样。玉娜，你越来越漂亮了，我老远就见到了你。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冷淡地回答，当然我认识你，你是滕海星。完全不是七年来练习时的句子。你回来了，多久之前的事啊？怎么不同我联络呢？他亲热地说，而且怎么到这种地区来了呀？我在此地上班，我的声音一点感情都没有。是吗？太好了，我现在有间厂在这个地方，闲时我们可以一起吃个午饭，你觉得怎么样？再联络吧，我说，此刻我有事情要做，再见。我别转身就走，一步一步很快很平稳地走，只有自己知道全身开始颤抖，抖得像秋风中的黄叶。到办公室时，眼前金星乱冒，支撑不住，在刚才那五分钟内，我用尽了全身的精力。
之下远山的风景，屋檐的水滴悄悄的阴雨潜入了眼睛，世界像一座安静的岛屿，与独白升起悄然无声息，轻轻声唤起涟漪，等一缕阳光透过这湖面照进我心里，等有风的时候把帆扬起，凌波的倒影，月色的缺影，满天的繁星，迷失的脚步也慢慢被抚平。
间会带走一切，也会治愈一切。
大麦说，现在发生的一切事情，在将来都叫做回忆杀。
怎么不说话？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小样子就在我身边。
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就到这里，祝大家晚安。
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